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19日，公元2001年7月9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专题报道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拉萨市人民政府发布，自政府取缔非法庆祝达赖生日以来，在国家稳定、社会政治秩序正常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国官员以欺骗的手段敲诈勒索西藏农牧民。英国王室安娜公主将在莫斯科投票反对北京申奥，以示抗议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以及中国至今侵占西藏。中国执行枪决人数达全球首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以所谓的严打为借口，在没有任何理由下拘捕关押藏人。本月四日，仅在西藏首府拉萨就非法逮捕了3000余人，其中多数是以政治嫌疑罪名而被捕的。据本台了解，西藏人民在每年达赖喇嘛生日这一天停止商店、饭馆等任何经营，甚折节日的礼服，到寺院、圣山进行朝佛、祈祷、悬挂经幡，到市场买来活鱼，再放到河里进行放生等，举行一系列具有佛教意义的传统活动。但是，中共当局下令不准在任何场地、任何方式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自去年6月24日，拉萨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取缔非法庆祝冲了央岁的决定一文之后，不准在达赖喇嘛生日烧香，也不准到各寺院朝佛。如发生此类情况，将合法采取询问、审查、逮捕等的方式来处理，严重者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宪法来处理。而西藏人民的抗议之声连连不断，同年8月份四处张贴了抗议当局剥夺宗教信仰自由权、抗议拉萨市政府的标语。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消息来源，今年6月25日，拉萨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自取缔非法庆祝冲了央岁以来，在社会稳定、保持社会政治正常秩序的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的通知，并且在通知中要求各部门加强管理各项治安措施，严厉打击一切反分裂、破坏祖国统一、庆祝达赖生日的犯罪分子。因此，以往在西藏首府拉萨民众举行庆祝达赖喇嘛诞辰之日的位于拉萨市东部冲了的小镇，如今已经变成了冲了居民委员会和冲了办事处以及冲了镇文化馆，从而使西藏人民不能像从前那样在这里举行烧香祈祷、相互抛洒赞巴的庆祝活动。收听新闻。自1999年以来，西藏昌都地区芒砍县境内居住的中国官员以欺骗手段敲诈勒索当地利用业余时间以经营为生的藏人，其中部分中国官员为了摆脱纠纷已迁移到西藏的其他地方。有关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道的报道。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正发来消息，在西藏昌都地区芒砍县松囊乡里，当地中国官员利用职权敲诈当地藏人的财物。据一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芒砍藏人洛桑透露，中共在1999年开始，在芒砍县松囊乡仅在2年时间里，强迫当地藏人交出珍贵的虫草、皮类等作为买卖，从中进行敲诈，在当地藏人手里骗取了8万多元中国人民币，并强迫每家交出30件质量上优的羊皮，以这些物品作为给当地中国政府的营业税。类似敲诈勒索贪污行为，当地藏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该境内张贴了就中国政府必须严密审查当地中国官员滥用职权敲诈贪污当地藏人的财物等请示信。当地中国官员对农牧民的这些请示信完全置之不理，反而认为是一种难得的机会， 这种现象在西藏农牧民地区经常出现，给农牧民造成严重的困难。该地牧民罗桑表示，
他农民的年纪了，农民年了，他的车子也着起来了。
仅在两年里，当地中国官员从我们的手中敲砸了8万元，去年他们又骗取了7万元，在绵羊皮上他们就吃了4-5万多，并且强迫我们交出虫草、粮食等，而且还宣称要交给区里最高级的干部，然后再转交给曼康县的干部，但是他们从中走后门，私吞财物。当地藏人就认为，如果继续让中共为所欲为，地方的藏人就会变得更加的贫穷落后。我们也必须向上级反映他们的行为。但是令我们失望的是，我们的反应从来就没有答复。
另据一位近期流亡的藏人透露，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张旭乡的一位中国官员滥用职权，在每个农牧民家里平均分配纳税项目，强迫当地藏人按规定交出粮食、酥油、皮类、虫草等。当地藏人在遇到极大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在社会上大力宣传这位官员的敲诈勒索行为，迫使这位官员为了摆脱纠纷迁移到别的地方居住。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再过4天，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花落谁家便可揭晓。按既定的日程，国际奥运会主席萨马兰奇将在北京时间13日晚间10:30左右宣布国际奥运会125名成员的投票结果。北京的优势在于，中国是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是潜在的最大市场。华尔街的投资者们正注视着一旦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巨大的商机。另外，即将卸任的萨马兰奇极其希望痛失2001年奥运主办权以后已经耐心等待了8年，北京能在其任期间获得一次奥运主办权。而中国人权记录以及西藏独立组织的抗议则是北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据英国观察家报道，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英国王室安娜公主将在莫斯科投票反对北京申奥，以示抗议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以及中国至今占领西藏。安娜公主是国际奥委会2名英国成员之一。据报道，安娜公主与她的哥哥英国王主查理王子一样，不仅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怀有崇敬之情，而且都是藏人事业的支持者。出于对西藏的同情以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他表示他不会投票支持北京申奥。据说他打算今年到西藏访问，但英国外交部以安全为由予以劝阻。安娜公主将投票支持多伦多，这一选择可能与安娜公主本人以及英国王室对多伦多的美好印象有关。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女王在多伦多极受爱戴。国际奥委会的125名成员将于本周五7月13日在莫斯科以投票的方式决定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北京被视为此次申奥最被看好，其次是巴黎、多伦多，另两个申奥城市是伊斯坦布尔和大阪。自展开严打运动以来，大力执行枪决。为此，国际特色组织指证中国是全球执行枪决最多的一个国家。有关详细情况请听迪麦道的报道。据法新社消息，从今年4月开始的3个月里，中国政府枪决了死刑犯1781人。此一数字，国际特色组织指证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枪决最多的一个国家。世界人权观察家透露，中国从今年4月到现在共枪决了2960人，这是全世界在3年内执行枪决比率最高的一次。
以上是部分中国人以实证实据向国际特赦组织呈交了中共执行枪决人数名单。国际特赦组织特别协调员表示，这些得到的枪决数据是极为少数，其实中共执行枪决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些数字。对此，国际特赦组织特别呼吁中国政府禁止使用惨不人道的酷刑，禁止乱杀无辜，一切处罚要符合世界其他国家所规定的。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中共自展开严打运动以来，对违法分子实施严厉的判决，认为多执行枪决才能使那些违法分子不敢为所欲为，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这不是他们所说的严打运动，而是滥杀无辜运动。这些受到处决的罪名是贪污、拐卖妇女、贿赂、摆脱纳税、出售伪劣产品、偷运石油等罪，以及大部分是杀人、出售毒量大的药品等一系列罪名，中共就执行枪决。中共所展开的严打运动实施是针对杀人、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但是在西藏和新疆境内所展开的严打运动完全是针对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进行分裂国家运动的政治人士。在新疆，有许多搞新疆独立的人士遭到枪决。在西藏，反对逃亡印度的引路人，中共就立即执行枪决。国际特赦组织最后表示，中共将带着所有的死刑犯人公开转接，召集大量人民，当众执行枪决。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专题报道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道为您播送的曹长青先生近期最新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八十年杀人记录。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作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会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的社论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六四之夜至少有3700人死亡。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报《绝密的说法》刊载了俄国著名东方问题专家达夫洛夫斯基谈六四事件的文章。达夫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为顾问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该文说，根据当时苏联情报部门的估计，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约3000多人。199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已经具体调查到，六四受难者名单有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六四屠杀之后，不仅有立即的处决，而且每年像以往一样，中共都处决大批人，其处决的数量过去几年每年都超越全国其他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1995年，中国处决的人数达2190人，当年全球180个国家共有2900人被处死，其中76%在中国。
以上听到的是有中国民意人士曹长青近期的特别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八十年杀人记录，请在明天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